现在很多人都没听过尼克迪亚兹这个名字了，最多听说过他弟弟小妈内特迪亚兹的大名，知道他弟弟降服过嘴炮，是 UFC 第一的痞子风格。但其实十几年前，大妈尼克迪亚兹这个名字才更有号，也在超级巨星的行列拿过好几个赛事的冠军，还跟 GSP 和蜘蛛打过。大妈喜欢摇滚音乐，小妈喜欢嘻哈音乐。大妈喜欢滑板穿衣风格，小妈喜欢帮派穿衣风格。两个兄弟长得很像，打法很像，但其实精神内核完全不一样。大妈的身上总有一股忧郁的气质，有一股破碎感，不像小妈那么无忧无虑。因为他们家是单亲家庭，他妈一个人养活三个孩子，大妈是家里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妹妹。除了家庭原因，大妈还患有社交障碍症、焦虑症和媒体恐惧症，所以她在镜头前说话总是语无伦次的，还总是左顾右盼的躲避镜头。还有他们生活的街区也很混乱，很多帮派都邀请大妈加入，大妈是又要拒绝黑帮，又要承担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还要对抗自己的社交障碍症，如此多的压力放到了一个人身上，就像个五指山一样，真的很难成为一个正常人。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女友的自杀，这故事比电影的剧本还要曲折，不敢让人相信，但现实比电影还要残酷啊。还好大麻最终找到了他的救赎运动巴西柔术，他抽着大麻练着柔术，精神也错乱了，肉体也麻木了，感觉彻底解脱了，也算是有点正事干了。这头的大麻正在享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飘飘欲仙，那头的小麻已经加入帮派了，大麻只好赶紧带着小麻一起进了训练馆，一起练习巴西柔术，抽着烟叶。虽然会飘飘欲仙，头脑不清醒，但是总好过像大麻的其他朋友那样直接胸口被枪打出个大洞要好得多呀。就这样，兄弟两人一起成为了 MMA 职业选手。MMA 是大麻逃避生活的工具，也是他找到救赎的方式啊。经历了这么多，戎马一生的大麻终于来到了18岁，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综合格斗生涯，一波连胜拿到了 WEC 的腰带，19岁就签约了 UFC。20岁就 KO 了罗比劳勒，这个时候的大麻看起来真的跟20岁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经历的太多太多，无法不过于成熟啊。当时的 UFC 还没有大火，大麻就打了3年的 UFC， 一共10场比赛，6胜4负，4次全是判定输。随后23岁的大麻就去了日本，当时日本是综合格斗界的老大，大麻在日本待了2年，打了6场比赛，5胜1负。没想到 UFC 还跟过来了，要收购日本的 Pride， 大麻就去了打击力量，这个赛事是当时影响力跟 UFC 差不多的。3年中打出了10连胜，夺得了打击力量次重量级冠军，还卫冕了3次。没想到这会儿 UFC 又跟过来了，把打击力量也给收购了，大麻就顺理成章的又回到了 UFC， 兜兜转转刚好10年。而28岁的大麻被 UFC 打成了终极大反派，他行为怪异，言语真实，打法又凶悍，还有各种光荣事迹，比如在赛后发动大规模的暴动，还在场下朝小英的脸上暴扣一瓶矿泉水，以及兄弟二人对刚小英的整个团队。这些不受控制的表现让大麻自带一股迷人的反派魅力，但他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反派。赛前发布会， GSP 说大麻让他想到了自己童年时遭到的霸凌，他认为大麻是个霸凌者，是个恶棍。而在大麻的认知当中，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倒反天罡。在童年时被枪指着头，被口香糖粘在身上的是他尼克迪亚兹，现在 GSP 反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霸凌者，他简直当场要冰冻在发布会现场了。很多人都喜欢大麻的暴力，然而暴力对大麻来说只是应对生活的一个武器啊，不是他主动选择了暴力，而是只有暴力接纳了他。本来大家都以为28岁的大麻才刚刚达到格斗的巅峰，再次回到 UFC 肯定有一段光辉的职业生涯，结果他除了第一场比赛暴虐了前冠军神童以后，接连判定输给了康帅和 GSP， 两次夺冠失败的他突然又陷入了迷茫之中，浑浑噩噩的过了2年没打任何比赛，直到2年后断腿的蜘蛛复出，需要一个舞伴，才让大麻提起了一点兴致。另外一个级别的远古大神，这个对手不错，但是这场比赛前的各种发布会宣传会也让白大拿头疼不已。尼克迪亚兹根本就丝毫不受控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尊重大拿的所有流程。赛后大麻又被药监给逮住，检测他赛前吸了大麻，其实吸大麻顶多会有一些镇痛作用，不会提升运动表现，只要交了罚款顶多禁赛超不过1年。结果大麻在法庭上持续不配合，加上那无所屌味的态度，让法官暴怒啊，直接给他判了5年禁赛，这个时间太夸张了。其实白大拿有人脉，像骨头嗑药那么多次，比大麻严重多了，白大拿都能花钱帮他摆平，但是尼克迪亚兹得罪的人太多了，最后真的给他禁赛了整整5年，加上前面他迷茫了2年多的时间，大麻的巅峰期就这样被自己活活浪费了8年。下场比赛是6年后，38岁的大麻对阵39岁的劳勒，来了一场情怀之战，也是大麻的退役之战。赛前大麻知道这场比赛自己大概率会输，但他不想输给别人，只愿意输给劳勒这种硬汉。还好在他浪费了的8年时光里，他的弟弟小麻捡了个大漏，穿上了红内裤，直接比大麻还火爆了，也算是一种慰藉吧。最近听说他们哥俩闹了点矛盾，有点间隙，不过看大麻的采访似乎恢复了一些神智，讲话挺有逻辑的，应该只有一点小矛盾，他俩之间的兄弟感情是很难被破坏的。